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21号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特使临时取消冬奥会期间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会面。佛罗里达州以及其他州的学生对2月14号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作出回应。巴基斯坦议员否认中国与俾卢支反叛力量谈判，试图保护中巴经济走廊。另外，在中国大年三十发生的杀死仇家三人的这样的特大新闻，在娱乐场引发不同的反响。那么呢，在接下来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我们的记者海涛为您做探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先带您关注几条新闻。首先呢，是一条跟朝核危机相关的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答应在出席平昌冬奥会期间呢，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以及代表团会面，但是朝鲜方面在最后时刻取消了会晤。彭斯办公室一位官员在2月20号透露，平壤曾诱惑地向华盛顿伸出手，称朝鲜代表团希望在首尔会见美国代表团。有关官员说，在副总统2月5号出发之前，川普总统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的主要官员开会，并且决定接受平壤的提议。彭斯2月8号抵达韩国之后，继续抨击朝鲜的核武器项目和人权记录，试图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以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确保为期2个星期的冬奥会不至于变成朝鲜大肆宣传的机会。在2月9号的开幕式上，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意安排下，彭斯副总统与金正恩的特使、他的妹妹金宇正坐在同一个包厢里。朝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也在座。第二天，也就是2月10号，就在彭斯与金宇正相约在韩国总统府会面前的2个小时，朝鲜方面突然取消了会晤。彭斯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2月20号说，平壤本来的目的是希望通过那次会面软化彭斯对朝鲜的批评，好让这次冬季奥运会成为朝鲜的宣传舞台。这位官员说，朝鲜方面决定取消那次会面，证明彭斯在出席冬奥会期间希望国际社会聚焦朝鲜核问题的努力取得了效果。但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星期二晚间说，我们遗憾他们未能把握住这个机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新闻。数以百计的学生星期三将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赫西的州议会举行示威，要求州议员通过管控枪支的法律。市政府官员为学生示威做准备。佛罗里达州南部帕克兰的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上个星期发生了枪击事件，17人被打死。来自发生枪击的高中、佛罗里达州其他学校以及其他州学校的学生对枪击事件作出反应，要求各州以及联邦政府的官员采取行动，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100多名学生乘汽车到塔拉赫西参加与州议会领导人的对话。除了星期三在塔拉赫西的集会之外，川普总统还将在白宫接待学生、教师和父母代表，举行有关学校安全的聆听会。很多学生还计划3月24号在华盛顿以及其他主要城市举行示威，名称是为我们的生命游行。 川普总统建议禁止销售能加强枪支杀伤力的装置，以及更严格的对购枪者进行背景调查。川普总统星期二称，发生在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的枪击事件为邪恶的屠杀。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发生之后的第一次长篇讲话当中称，学校安全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他还说，下个星期将与各州的州长讨论这一议题。白宫说，正在讨论之中的一个议题是，是否对购买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半自动步枪增加年龄限制。川普政府还表示，可以考虑对所有拥有枪支的人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是有关枪支管控方面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郊外一名在押的华裔高中生被法官拒绝保释。警方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发现了大批的武器和一本记载着对同学不满的日记。18岁的陈奥文上个星期四在他就读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克拉克斯堡高中被警方搜出，在书包里藏有一支装有子弹的手枪，并且在衣服里搜出一把刀，随后被警方拘押。就在此一天前的2月14号，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发生骇人听闻的枪击案，14人丧生。警方星期二在蒙哥马利郡地方法院的庭审中说，他们在陈奥文的家中搜出的大批武器包括 AR-15 半自动步枪，也就是佛罗里达州校园惨案中凶手使用的同一型号的武器。其他被搜出的装备还包括手枪、地雷引爆器、和防弹衣。检察官说，这大概是马里兰州的人能够想象到的最危险的情况。辩护律师对法官说，陈奥文是一名好学生，也没有直接威胁过任何人，而且在他家中找到的武器看来都是合法取得的，而且不是这位中学生拥有的。最后，法官决定不批准辩护律师的保释请求，继续羁押陈奥文。预计下一次庭审会在下一个星期。陈奥文的父母也出席了当天的庭审现场，离开时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美国人仍然为上个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高中发生的夺走17条性命的校园枪击案感到悲伤、愤怒和困惑。警方表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已经承认犯下这些杀人罪行。研究暴力犯罪的学校官员和专家们表示，需要更多的努力来辨别那些可能会犯下暴行的人，并且限制他们取得致命武器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又一场校园悲剧，这次发生在佛罗里达，已经确认的杀手是一名精神饱受困扰的孤行者。
这不是我们预期在我们的学校和国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再一次的面对了一场悲剧。
在美国大陆的另一半，学校官员说，他们做好了准备，但也请市民们提供协助。
父母请持续监督孩子们每天做些什么，和哪些人说话，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
恶性事件发生前通常会有警讯。
我们在校园枪击中看到的，比如我们才看到的这起事件，你被退学，每个人都觉得你很怪，大家都怕你，你没有处得来的人，这会导致很多种忧虑和其他的感受。
在小部分情况下，这种心理疾病会导致暴力，有些时候暴力电玩游戏和很容易拿到的枪支现象也会推波助澜。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的凶手越来越多地使用威力强大的枪支。
世界各国没有这种军事攻击型武器的扩散，这种武器让这类致命事件的后果变成灾难性。
亚斯的表示要注意问题表征，例如无止境的愤怒与孤立。
对武器的狂热人尽皆知，学校在现行法律底下尽其所能提供额外的支持与协助，但是没有人真的注意到这个孩子潜在有自杀以及杀人倾向，而且有取得致命武器的管道。
专家表示，执法人员、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父母以及学生的合作常常可以改变结果。
我们要强化联络、信念和社区的力量。
虽然有成功的例子，而且通常因为悲剧被扭转，所以默默无闻，但也有错失的机会。今年1月5日就有人举报克鲁兹有可能成为校园杀手，但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们没有跟进调查。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起诉一批俄罗斯公民和公司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一名被称为普京大厨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他创建的五毛工厂影响网络民意，他所资助的私人武装公司最近在叙利亚有数百人丧生，但是俄罗斯对美国的起诉不屑一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调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美国特别检察官以及一个大陪审团2月16日宣布起诉13名俄罗斯公民和三家俄罗斯公司。美国同时要求按照有关程序把被起诉的这批俄罗斯人引渡到美国受审。这批被起诉的俄罗斯人中最出名的是普京总统的亲信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普里格人。普里格人专门雇佣大量的五毛和水军在网络上发帖影响民意，他所创建的五毛公司从2013年起越来越引人关注。美国这次起诉的几家俄罗斯公司都由普里格人创办或是由他持有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些公司都同五毛公司有关，或是为这些五毛公司提供技术和财务等方面的支援。这次被起诉的其他人都是普里格人的手下或是生意伙伴，许多人是普里格人五毛公司中的部门主管，他们中有的人负责网络民意分析，有的人负责把帖子翻译成为英文，有的人负责把准备好的帖子传到网上，有的人负责创立假账号，也有的人负责提供技术支持。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被认为是俄罗斯针对对手发动混合战争中的一支关键力量。除了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干预美国大选外，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更在俄罗斯国内积极活动，影响民意，支持普京。普里格人的五毛公司总部设在他的家乡圣彼得堡，当地的活动人士萨夫丘克曾经撰写过许多文章和报告，揭露过克里姆林宫控制的这些五毛工厂的黑幕，为此他专门打入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萨夫丘克说，他曾经所在的部门负责国内，他说普里格人所雇佣的职业五毛们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网站上发帖评论，五毛们在注册了假账户后有时扮演观点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在网上彼此争论，以此提高真实性，尽管这两个人的办公桌可能相邻靠在一起。萨夫丘克说，普里格人五毛公司内部气氛紧张、诡异、神秘。他说，公司里的气氛给人一种极其机密，在从事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有一种恐惧感。普里格人还被称作普京的大厨或是克里姆林宫大厨，他因为帮助俄罗斯官方主办各种高级宴会闻名，在许多宴会上普里格人亲自为普京端饭上菜。俄罗斯媒体说1961年出生的普里格人与普京是同乡，但在苏联时代普里格人的人生道路却非常不顺利。1979年普里格人18岁时，他因为盗窃罪被列宁格勒市的一家法院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的1981年，当地的另一家法院指控普里格人斗殴、诈骗以及引诱未成年少女从事性服务，他因此被判处12年徒刑。但他出狱之后赶上了苏联解体，90年代为普里格人的人生起飞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普里格人先在圣彼得堡的街头卖热狗，然后开餐馆， 到90年代中期时，他的餐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饭店之一，而普京当时在圣彼得堡市政府中主管外事工作。普京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欢庆自己的生日。在普京的引荐下，当时到圣彼得堡访问的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元首也曾到普里格人的餐馆中就餐。同政府高官所建立的密切关系导致普里格人的餐饮生意越做越大。他后来同俄罗斯军方签订巨额合同，负责为俄军士兵提供餐饮服务。接下来，普里格人把生意的触角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其中包括新闻传媒。他开始组建网络媒体和新闻通讯社，接下来又创办了五毛公司。普里格人几年前开始资助俄罗斯的著名私人武装公司瓦格涅尔。这家私人武装公司由俄罗斯三大情报机构之一的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下属的特种部队少校军官乌特金创办。从事私人武装和雇佣兵在俄罗斯属于非法，但由于瓦格涅尔的特殊背景以及克里姆林宫更方便利用私人武装从事一些活动，这使这家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大。瓦格涅尔的武装人员积极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当战事紧张时，这些武装人员亲自操枪上前线，其余时间则作为教官训练亲俄的乌克兰东部的民兵武装。有报道说，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与普里格人达成了交易协议，普里格人获得了叙利亚一批油田的开采和经营权，这些油田的产量能占叡利亚全国油田产量的1/4，主要由瓦格涅尔武装人员所组成的军队2月7日在叡利亚曾经试图夺取库尔德人控制的油田和炼油厂，结果遭到了美军的空袭和炮击。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普里格人资助的私人武装伤亡人数超过300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几家军医院中挤满了来自叡利亚的伤兵。前国家杜马议员阿尔克斯尼斯调查后认为，瓦格涅尔私人武装公司有334人被打死。一些非官方的俄罗斯独立媒体和记者曾经试图撰写调查有关普里格人的文章，但有的记者曾经被跟踪，也有的人被殴打。针对美国的起诉，普里格人说，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伤心。如果美国人想看见恶魔，那就让他们来看吧。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美国的起诉指控非常荒谬。外长拉夫罗夫则拒绝对此更多评论。拉夫罗夫说，暂时还看不到事实证据，其余的都是无聊闲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巴基斯坦比卢支省的一位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说，从来没有过中国与该省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有关保护中巴经济走廊的谈判。金融时报最先发出报道之后，巴基斯坦的几家报纸就报道说，中国5年多来一直私下跟比卢支省原住民激进分子进行谈判，争取保护中国投资的600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出资的项目，完成之后将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3000公里的铁路、公路、管道和光纤电缆连接。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中国将可以直达阿拉伯海。巴基斯坦的比卢支省位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中心，一边接壤中国的新疆，另一边有瓜达尔港。比卢支是巴基斯坦最贫穷、最不发达的省份，一直有规模不大的反叛活动。比卢支原住民分离主义组织要求拥有这个省更多的资源。巴基斯坦国内有人担心，这些分离势力为了实现他们的诉求，可能会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攻击的目标。金融时报的报道说，巴基斯坦官员欢迎比卢支省反叛力量跟中国特使谈判，虽然他们并不了解详细情况。伊斯兰报一位官员说，如果比卢支省实现和平，对双方都有利。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亲政府武装星期二对大马士革郊区 反政府武装控制的东古塔发动攻击，造成至少100多人丧生。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星期天晚上以来有至少250人被打死，这是2013年这一地区受到化武攻击以来48小时之内最高的死亡人数。星期二，前往叙利亚阿夫林地区的土耳其军队迫使亲叙利亚政府的武装后撤。阿夫林是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土耳其军队在那里的攻击行动已经进行了一个月。叙利亚国家媒体播放了大约20辆装备机关枪的汽车开进阿夫林地区。一天前，土耳其警告叙利亚政府不要进入阿夫林地区，如果叙利亚政府试图保护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将予以报复。美国国务院说，美国对阿夫林发生的情况了解有限，因为内里没有美国军队，但是美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对东古塔的暴力升级表示担忧。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最后呢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形态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更加的微弱。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那么呢，下面是由这个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和旅美中国作家吴作来就上述的问题为您发表个人的看法。首先，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他就认为，戊戌变法已经这个火种呢，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陈奎德说，
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 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那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动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政变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还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
另外呢，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先生他还认为，1949年中共上台之后逆转了戊戌变法带来的变革趋势。他说，
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他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 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地党，就是说所谓的亲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地党，也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嗯，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结，甚至权力结构都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八十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的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利，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那么说到戊戌变法对中国宪政权来说带来什么样的警醒呢？这个旅美的中国作家吴作来他就认为，当局把这个戊戌变法看成是对权力的威胁。他说，
对统治者的这种警醒呢，有可能他们是从镜像的反面来看。习近平先生接待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在中南海银台，他去告诉这个奥巴马，他说当年呢，这个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小皇帝、儿皇帝被幕后的这个帝这个后党啊控制，最后的结果呢，他可能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因此他害怕破坏或者改变共产党的这种江山制度，这对他是一种反面的。他并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实践大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一个儿皇帝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王岐山先生劝大家读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许多人也以为啊，王岐山很开明，但是王岐山讲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这种变革的时候啊，所有的力量都会来，天下就会大乱，当权者就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又是一个害怕改革，渐进的改革其实也是这样，渐进的改革各种各样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纠集起来，他来破坏你这种改革，而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最高当局要改革的时候，他会破坏他身边所有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你看温家宝，他仅仅是反对文革，这是共产党的共识啊，反对这个薄熙来。温家宝是以在体制内是受到孤立和打击，他的很多的家庭资料为什么被曝光，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对于变革，这个吴作来他认为，要么是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么就是被革命，当今的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他说，
革命呢大家都非常清楚，要不共产党自我革命，要不就是被革命，大清的这个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所有的大臣，他现在是伟大的领袖，这个中共的核心，所有的军权已经抓到手了，他如果跟王岐山来进行一个改革，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可能，漏尽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基层的民主开始。你已经在改革40年来已经在村一级的贤主，现在要倒退到党支部书记还是说了算，村庄先主现在已经破坏，那么你应该最起码进行县一级的或者一些市一级的政治，这个北信的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这个市长这个直选应该能够做到，但是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渐进改革也做不到，那么整个还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呢这结果就像当时大清结果还会重演，就是被革命。所以你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怎么革命怎么高调，你都是一个统治者，你都是一个剥削者或势力者，实际是一个反，你不是一个反辛亥革那个戊戌变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反世界潮流的问题，其实你也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痛恨的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还有就痛恨的就是充当剥削者，把整个社会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
是
共产党创造什么财富呢？共产党没有创造任何财富，但是这习近平现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 你这如大清时候是自己打来的江山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习近平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辛亥革命中汲取一个教训，而不是控恐惧改革，而是应该像真正的当年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革命党人，
嗯哼，
就是把民主和科学当做一个旗帜，而不是把马克思这个把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这样一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个归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继路透社不久之前报道，罗马天主教廷梵蒂冈跟北京数月之内将签订主教任命协议之后，意大利媒体近日就披露，双方最快在三月份就可以签署这项协议。同时，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近日再次撰文重申，中共无意尊重天主教会的本质，而教廷强行合一就是强迫教徒进入鸟笼，但是笼子的钥匙却是落入中共的手中。此外，香港一些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向全球主教团发起公开的联署，呼吁教廷悬崖勒马。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意大利米兰满邮报星期天援引罗马天主教廷的消息报道，教宗方济各已同意与中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日期在三月底之前，天天都是好日子。外界预计中国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的官员可能会在三月两会之后率团前往罗马正式签约。目前已确定协议大方向，只需要敲定一些细节，包括签署名单及地点。报道还表示，梵蒂冈了解中梵协议过程不透明，会引发教会内部和国际批评，但担心北京改变主意，希望先签下一个协议。报道称，梵蒂冈已向美国和台湾通报了教廷的计划，美台都表示关注，会密切评估冲击。米兰晚邮报表示，中梵主教任命协议没有提及建交，但相信签订协议后双方建交会指日可待。外界分析表示，有关中国大陆天主教主教任命权的问题一直是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而梵蒂冈急于与北京签下历史性协议的原因是希望扩大在中国大陆的福音传播，并促成天主教地下教会与官方认可的爱国教会合一。而梵中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将迫使两名效忠教宗的中国地下主教让位给中国官方认可的主教。据港媒星期二报道，一直质疑罗马教廷向北京屈服的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近日撰文强调，地下教会的痛苦状态是中共制造，教廷与中共合作其实是奖励叛徒，惩罚忠信，在地下信徒的伤口上撒盐，指两者根本没有合作空间。陈日军表示，由中共建立的列教不用怕它，它会随着政权的垮台而消失，但一个获得教宗祝福的列教将会很可怕。中国自1951年与罗马天主教廷断交后，大批天主教徒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上世纪80年代宗教活动被允许后，许多教徒才重新公开活动。不过，中国的约1000多万天主教徒分属中共官方认可、教廷无法管辖和任命主教的爱国教会，以及坚持效忠罗马教宗的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则一直受到当局的打压。此外，香港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在内的一些身为专业人士的天主教徒近日发表致全球主教团的公开信，要求关注中梵可能签署主教任命协议的事件， 并呼吁全球联署敦促教廷悬崖勒马。公开信表示，教廷希望能比较有效地在中国传扬福音，但他们非常担忧协议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因为中共近年展开拆毁十字架和破坏教堂等行动，对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加上习近平多次表明要加强党对宗教的控制，可见教会不可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此外，中共在破坏承诺方面可谓罄竹难书。公开信及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的天主教徒担忧教廷向中共妥协会令天主教失去道德和宗教的感召力。他说，
你对教徒的吸引力就是在于呢，你不做妥协，在于对中共政权失望的人来到教会寻求心灵上、神灵上的慰藉的安慰。你跟他妥协，你就失去这个道德的感召力、宗教的感召力了。我们是期望呢，教廷能明白这样子的道理的。
郑宇硕还表示，许多内地地下教会教徒多年来不断受到迫害，教廷与北京妥协，要求地下教会的神父和主教做爱国教会的副手，这令他们很难接受。他说，
希望教廷能考虑目前地下教会的想法跟他们的心情，特别是当神父呢、当主教的那一些教会的领导人，他们过去多年可能是几十年一直呢都是为教会服务，因为他们的宗教立场受到很多的迫害。那现在教廷这里已经大型涉及他们的眼中呢，是对他们的一种出卖。
郑宇硕表示，罗马教廷的用意是与中国建交，有利于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但教廷应该明白中共视教会是一种威胁，会随时打压，而且从最近几年对包括官方认可教会的限制、强拆十字架和教堂等行动就可以看出。他说，
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在于他跟北京有没有涉及近似的外交关系，教廷的意思很可能就说跟呢北京有近似的外交关系呢，可能能呢保护天主教会在中国传教有更多的方便。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还的认识呢，在中国领导层眼中呢，天主教会对他还是一种威胁，他要镇压就镇压。这几年呢，对于地下教会呢的镇压呢还是在增加。
另外，有网友评论说，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梵蒂冈如何在中国自由宣教？梵蒂冈的幼稚想法无疑是与虎谋皮。还有人表示，梵蒂冈自作聪明的愚蠢行为将使天主教会再次蒙羞，屈服于一个信奉无神论的政党，让大陆信徒先爱党再爱上帝，任命中共选定的主教无疑是与魔鬼共舞。梵蒂冈为天主教的历史书写了最不光彩的一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年春节期间呢，最吸人的社会新闻应当算是陕西汉中农民张扣扣杀人案。张扣扣在大年三十杀死了仇家三人的特大新闻，占据了很多媒体版面和时间，在舆论场上分为两极。一边是许多人说呢，张扣扣是再版的杨家，而另用也有官媒指出，点赞杀人犯是混淆了是非。那么下面呢，是记者海涛为您介绍这个杀人案和它产生的社会影响。
这是在陕西汉中呢，这个发生的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悲剧啊。张扣扣先生呢，他是一个农民，但是他呢以前也参过军， 在部队服役过，然后回来以后呢，就是等了20多年，他把这个他的邻居一家姓王的三口人，这位这个主人叫这个一个姓王的一个老汉，他有两个儿子，在村里的儿子，这个老汉还有其他的儿子没有在村里，他把这三个男人都通通都杀死，然后他们家的孩子、他们的妻子都没有动。他说我只有是只针对他们三个人。那么这个前因后果就是这样。那因为这三个人当中呢，他们三个人在多年以前把这个张克国的母亲给打死了，因为邻里的纠纷了，把他张克国的母亲给打死了。结果就因为这个，他就是等了这么二十多年吧，然后他就报复，然后把对方三口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个成了轰动一时的这么一个大案。这是陕西汉中的那个当地的一个县里的公安局把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案例贴到他的博客上，这一下就是舆论哗然，全国甚至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中文这个网站上，大家都知道陕西发生了这么一个恶性的一个案子。
嗯，确实。那么在舆论圈上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啊，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反响截然不同，非常的两极化。那么在社会舆论上面，那个很多人呢把他甚至与当年的杨家夏俊峰案来做一番对比。
是。
那么在官媒方面呢，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说点赞杀人犯这是在混淆视听、混淆是非。那么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现在在舆论圈上对于这个张扣扣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和看法？
那么这个案子呢，它不像其他的政治案，也不像大昭寺那种社会案。那么它虽然也是个社会案，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刑事案，但是它呢，就是中国现在允许它讨论。那么海外的讨论呢，基本上都基于一种就是，像这种知识原始正义。这种原始正义呢，因为你的公正的这个法治、公正的法律没有缺失的情况下，它才出现这种所谓的原始正义，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这种局面。那么海外就是网站上、网民上、推特上、Facebook 上、脸书上，大家都是为这个这位先生张克国先生叫好，就是说他是有原因才这样杀人的，所以呢他应该罪不至死死了。那么大家的援引的这个先例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杨家案子，在上海闸北区出现那个杨家案，杨家捅死了5-6个警察。那么最近几年还有很多这样的案子，像前十几年前的山西榆次那个胡文海案，也是杀了十几个，他们同村人杀了十几个人。还有什么像明金国的江西的明金国案啦，什么河南拆迁的范华培案啦，还有什么河北的这个贾静龙案啦，甘肃的这个杨改兰案啦，云南的李明华案，还有我们大家都记得多少年前在云南大学那个马家爵案，也是把同室的这个好几个同这个室友都杀死了。那中国社会出现这么多这个就是大家都靠这个原始正义来这个行使案子，那么行使他的权利，那么自然会出现这个两极分化的一种评论。像官媒呢，他一直强调，无论你多么的正义，但是你不可以把法律拿在自己手里自己来执法，你还要有一个要走一个正常的这个法律渠道。比方说我们有刑法，有刑事诉讼法，如果你不走这个渠道，如果大家每一个人都把这个原始正义拿在手里，那么这个社会还如何再继续正常的维持下去呢？这是官方的媒体的说法。那么老百姓就认为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三个成年人把他人家一个妇女打死了，你们就没有负责任。当然也负了，就是他们那个最小的那个王家那个最小的孩子，大概住了7-8年的监狱，然后就放赔了，然后就放出来，然后赔偿是9000多人民币，还不到10000元。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老百姓大家都盯着你，现在这个村里这个恶势力黑社会这么猖獗，如果一个人他感到受到冤枉，又没有地方去说理，那么我当然是采取这种我认为是正常的手续，像那个正常的程序，像这个夏俊峰啊，像崔英杰啊，像这个
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杨家来，靠自己力量，我来把他扳回一局。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聊天室里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比如说这位叫署名杨大爷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国司法也要靠熟人关系，所以这不是制度问题，是文化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 XML 的这位网友，他说 司法不公，这就得靠拳头来解决。那么另外他自己也提到了，他说 XML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美国的司法不公也会有这种结果。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穆东的这位网友，他说因为中国的司法体系是维持极右这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如果这种结构出现松动，那就意味着利益要重新的洗牌了。那么当然啊，张扣扣案引发了这么多讨论之余，也有很多人在思考是不是法律本身没有做到在多年前的那起张扣扣母亲被杀案件没有发挥到它的作用，才会导致多年后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到底今天的张扣扣案它引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对中国的法治社会或者中国的这种法律系统什么样的一种反思呢？
像这样的杀人案呢，在中国就是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当初这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80年代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一个姓蒋的女士，蒋爱珍女士，他杀了他们那个同事大概有3-4个人，那么他是有另一把枪，靠这个枪把他同事杀人，原因就是那30个同事造谣捏造，就是诽谤他说他有什么男女作风关系啊，就是结果他这一个他最后采取这种行动。那么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山西榆次的胡文海也好，什么这个夏俊峰也好，崔英杰也好，马家爵也好，是杨家也好，民经国也好，这么多的案例，再加上最新的这个张扣扣的案子，这么多的案例，那么我们的这个立法、司法，就是执法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单位、国家机器这些单位，要好好想一想，就是说为什么一再出现这种，就是说靠自己的手来把你们的这个法律话语权来抢过来，我来自己来执法，我自己来司法。那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如果不从根本上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今天没有张扣扣，明天还有这个李扣扣，后天还有王家，后天还有张家，就像这样的人他会这个重复不断的会出现的。你看杨家案到现在没有几年，中间又出现了多少类似或相同的案子呢？
是我们最后还有1分钟左右时间，我们也要来看看张扣扣案的这个可能的结果。也有很多的网友分析说，从过去的这些杨家案、夏俊峰案到最后仍然是判处死刑。那么他们认为，当然了，杀人偿命这是法律的一个规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认为当局是不可能从轻发落的，因为如果从轻发落，那或许就代表他们承认了多年前张扣扣案母亲的那起司法案例，他们的判决可能有了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整个张扣扣案最后的可能结果是什么？
也未必相同啊。你像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新疆那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蒋爱珍案，蒋爱珍最后一开始判死刑，后来被他判了15年，他现在早就出来了。还有那个崔英杰最后也没有判死刑啊，就是说不一定就是所有的，但是大部分在中国现在这种舆论情况下，在中国这个司法指导情况下，一般的话就是按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都是按照这种法律这个民间的思想道德来要求的，并不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法律的要求来要求的。所以说严格的说，就是像张扣扣这样的案子，一般来说他会这个判死刑，但是也有例外，但是现在是严打时期，判死刑的可能性和这个就要更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有关当局呢，在2月18号的下午发出通报，将近日在微博上发表言论，斥责中国核潜艇之父为了保守国家机密，竟然30年不见父母的这个网友，进行了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还处以罚款。事件引发了外界强烈的反应和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山东临沂市临沭县网信办官微星期天通报称，微博用户卓律师 A6J 的网友卓宝伟2月15到16日发表言论，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进行公然侮辱，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县公安局已于2月17日传唤到案，处以刑拘10日，并罚款500元，同时还将加大调查取证力度，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据报道，来自武汉94岁高龄的黄旭华，在大年30央视春晚上代表所有道德模范送上新春祝福。而黄旭华从1958年起为了研究核潜艇保密，隐姓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年，彻底断绝了联系， 连父母都不知道他的去向。黄旭华去年11月曾在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接见，并邀请坐在身边。不过微博认证为山东日照德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卓宝伟在个人微博上随后表示，黄旭华从科技成就来说有贡献，从为人子来说就是个畜生，其30年对父母不闻不问、音信全无的借口不成立。卓宝伟还表示，这个不孝的畜生30年不联系父母竟成了闪光点。临沂市临沭县官方通报还表示，县公安局接到网友举报后高度重视，并立即展开调查。经查，卓律师 A6J 的真实身份是临沭县正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47岁的卓某，曾任山东德语法律师事务所律师，2017年8月8日注销律师执业证书。卓宝伟被指公然侮辱道德模范而被行政拘留10天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官媒都称抓得好，阴谋形象不容诋毁，并表示网络空间是公共空间，发布网络言论必须恪守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而在大量爱国网友一片赞好声中，也有许多网友对动用公权力打压言论表达不满，称侮辱罪是自诉才处理的刑事案件，黄旭华本人没有去法院起诉，案件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了吗？还有网友表示，宣传一下核潜艇科技元勋是好事，而有人站在不同角度骂两句也无伤大局，本来社会就是这样，但现在把骂人的抓了，整个事件就有点画虎不成的味道了。仔细想想，如果全社会都认为30年不回家不见父母很正常时，那这个科技元勋的事迹还有啥宣传的意义呢？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田其庄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所谓侮辱罪是一种自诉罪，如果涉事本人没有提出异议，不应当由公权力出面打压，给人限制言论自由、政治迫害的感觉。他说，
我觉得这真是一种法律的倒退，按现在法律来说，你如果认为他是对人身侮辱也好、诽谤也好，那是一种自诉案件，本人如果要是认为人身侮辱，他可以提起诉讼，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没有必要把它上升为一种刑事案件，甚至进行人身迫害、政治迫害，我觉得这是一种公权力的滥用。
田其庄表示，可以理解黄旭华从事保密工作，但可以采取其他保密措施，30年不跟父母联系实在是有违基本人伦道德，被评为道德模范难以服众，有人出来批评一下也很正常。他说，
人家这样说的确实是有道理，你这个30年你要不认你的父母，你也就是有些过分了，是对起码的人性的不尊重，文明道德的不尊重，是吧？人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即使有些情绪激昂的发泄，我觉得也属于正常的可以理解的范畴，你也就是违背了起码的人伦道德了，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没有什么不应该的。
此外，据维权网等媒体报道，湖北32岁的网民丁文婷在2月14号发出一条微博的第二天被武汉市武昌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0日，原因是丁文婷针对微博评论有关近年来武汉城市管理出现的众多令市民不满问题时发了武汉市长滚的留言，被警方列为为发泄心中不满在微博上公开发表辱骂他人的言论，造成不良后果。丁文婷为此要在拘留所度过农历新年。消息在网上引起强烈舆论反弹，有网民质疑，既然市长是公仆， 对公仆说个滚是行使言论表达权，怎么会违法？也有网友表示，近几年来各地发生许多因言获罪的案件，说明当局对民众言论管控力度正在加强。而在各种社会问题白热化的同时，当局深具民众言论，希望从严扼杀和整治，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最后呢，是一条轻松的消息。黑豹，也就是 Black Panther， 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好莱坞大片，上映的首个周末就在北美打赚了$2亿多，创下了多个纪录。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他报道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对于坐满了芝加哥南部各个影院的这个观众来说并不意外，他们赞扬这部电影摆脱了好莱坞长期的炒旧。下面是法拉报的报道。
9岁的阿基拉哈科还没看过黑豹，但他已经知道了这部电影的一些内容。
电影里有一个黑人超级英雄，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有许多黑人孩子，
包括哈科在内的数百名来自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学生们，将位于芝加哥南部的影院烧烤屋变成了庆祝非洲文化和传统的场地。
我们想看他，我们支持他，我们鼓励更多像这样的电影能够被接受。
塔希拉·卡特曼说，这种电影早就应该出现了。
现在是2018年，我们有过一名黑人总统，我们不应该只有关于奴隶制的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积极的故事。
至少从黑人演员被给予的角色类型以及对于黑人形象的叙事方式来看，这部电影有很大的不同。
布莱尔·戴维斯教授在德保罗大学教授的一些课程以及他自己的研究关注动漫人物对于流行文化的影响，他认为黑豹不只会被作为一部超级英雄电影被观众记住。
我想最能让我们记住的电影是那些探讨更深主题的，他们探讨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角色。我想黑豹的文化内涵让我们在许多年后都能印象深刻，所以我认为仅凭自身作为动作电影的优势，这部影片就能成功，这要归功于瑞恩·库格勒的精彩表演，但我认为他也许还具有更加持久的价值，带动好莱坞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描绘了一幅黑人掌权的景象，黑人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
卡洛里是贝蒂沙巴兹国际特许学校的创始人之一。
我们是以非洲人为中心的学校。
他说，尽管黑豹是一部虚构的电影，他强调了学校教授的东西。
他传递了一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的原因。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是谁。
这绝对正在影响我们的孩子如何看待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崇拜谁，以及渴望成为谁。这一切绝对都有意义。
对于塔希拉·卡特曼来说，他真正到电影院观看电影之前，黑豹就已经给他上了一堂重要的课。
电影告诉我们，任何事都有可能。
黑豹很可能成为历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电影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芝加哥报道。
哎，老李，停广播了吗？吃火锅。哎呀，我问你有没有听广播？
你别提了，美国之音干扰太大，听不清楚。
哎呀，你真是落伍了，老李呀、啊！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没有干扰，声音倍儿清楚。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通过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哦，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 ELER。
没错，不过呀，那个念 L 不是 L， L 就是左的意思， R 是右的意思。咱们现在呀去你家试一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